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第十讲，我们今天这一讲啊，是要和大家一起的讨论民数记的神学。那大家都知道，民数记呢是旧约圣经的第四卷书，也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四卷。那么到底民数记是在讲什么？这一卷的经卷呢，对于一些的基督徒来说是相当的陌生的，因为呢，我们通常都很难在我们的读经的生活里面会去接触到这一卷的书。比如说我们打开民数记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第十章左右啊，很多的基督徒啊读圣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克服这九章的经文。因为你打开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这里有许多人的名字，也有许多地方的名字。所以呢，许多的基督徒在读到民数记的前面九章的时候啊，他就发觉到非常的难过了。那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更加需要努力的去读这一卷的书。那么当然，我们也需要从整个圣经的研究里面来看一看这一卷的书，在特别是旧约神学的这个角度里面，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跟作用。那我们绝对的相信，上帝把这一卷的书放在圣经里头啊，不会是没有意义，或者是他开始的那些的篇章已经叫人感到非常的烦闷枯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读下去。我们总得找一个方法，好像我们能够继续的读下去，往下读。那基本上整卷的民数记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的一个记录，所以这是记述了他们在旷野的生活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因此呢，我们对于旷野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旷野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就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思想，大概有六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旷野是干旱无水之地，但也是呢野狗出没之地。那旷野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当我们在思想圣经里面讲论旷野的经文的时候，或者在旷野里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旷野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地方。那待会我们继续思想的时候，您就会发觉到它的那个特别之处了。好，我们刚才说旷野是一个干旱无水之地，所以它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地方，就是它是有野狗出没之地。啊，当圣经讲野狗的时候，或者在诗篇的篇章里面讲野狗的时候，或者说犬类围绕着我的时候，这些的经文所要表达的不是我们家后面后巷子的那几头的野狗在那边跑来跑去，绝对不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啊，提到这些的犬类这些的野狗的时候啊，原来是指在京东研究里面所发现的，这是死神的记号，这是死神的记号。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野狗的时候，我们讲到犬类环绕着我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面对了死亡非常严重直接贴切的一个威胁。所以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把这样的一个观念重新再读诗篇里面凡是提到犬类 啊，这些狗、野狗围绕我的时候，你把这个死亡放进去去读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更加明白诗人所说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处境。所以旷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它可怕就在于它不但生活的资源是完全的没有，没有水，没有食物，它更加充满了生命当中非常严重的威胁。第二，旷野也是一个鬼魔的居所。我们记得在利未记里面特别提到，每一年有一天叫做大赎罪日，或者说赎罪日，这一天的祭司呢要为全以色列家赎罪。在献祭的时候有两头的羊，一头的公山羊呢是献祭献给耶和华，而另外一头的公山羊呢是要放逐放到旷野去归给阿撒谢勒。那么许多人都在研究说到底这个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归到鬼魔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一头的公山羊当它被放逐到旷野的时候呢，那它无法再回头了，换句话说它在旷野当中必定是迷失的，然后呢它走向一个死亡的境界，它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帮助，也找不到任何的目的地。所以圣经里头啊，就用这样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行动，却也是非常实际的行动，把这一头的山羊放到旷野去，表明了罪恶从此之后归到他所来的本源，那就是鬼魔的所在。第三，旷野呢，在先知的讲论里面呢，是一个以色列家犯罪的地方。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特别是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就讲明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干犯了安息日，他们也在旷野的地方敬拜偶像，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在旷野的地方没有听从遵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所以在旷野的记录里面呢，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实，以色列家就在旷野的地方犯罪得罪上帝。第四点呢，旷野也正是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的地方。我们说过，虽然旷野是一个以色列家犯罪的地方，但是上帝也就是真正在旷野这个地方，在西乃山的脚下，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话语赐了给以色列人。在将近40年的旷野生活里面，神不断地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律法向以色列人显明，所以呢神也要求以色列人终始在这个旷野的流浪漂流的日子当中，他们还是需要努力地建立会幕敬拜上帝。所以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一年呢，就是说一年之后，神就命令摩西在旷野建造了会幕，而会幕呢就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一年呢就完成了建好了。会幕是一个神和人相会神和人会面的地方，所以虽然是旷野的地方，却也是上帝同在祝福的地方。第五，旷野也是上帝施行审判的地方。在旷野的行程当中啊，上帝多次施行他的审判，他不但叫火蛇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也曾经在旷野因为他的仆人摩西的缘故，所以他叫地给裂开了，把那些悖逆的人都活活的吞下去了。第六，在主耶稣的事工里啊，旷野是他受试探的地方，他胜过了魔鬼。同样，旷野以后就成了耶稣常常去到一个成为他那个祷告的地方。所以啊，我们从这六个方面可以思想，旷野的意义是这么的特别，而整个民数记所要记载的， 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所以有了这些的认识，我们对于查考民数记，或者说建立民数记的神学，会有更加大的帮助。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过了，我们要研读民数记，或者是我们要建立民数记的神学，我们必须先明白旷野的意义。我们提过了，旷野在六个方面上给我们一个新的认识，我相信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去明白跟了解民数记的神学。接着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的去思想的是民数记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这也是我们这一讲的中心。在民数记的神学主题里面呢，今天我们要分这六个方面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就是民数记里面记载了许多敬拜和节期的实行。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敬拜生活的实践。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明白，在开始的那个篇章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献祭的活动，我们也看到许多各个支派的名字都在其中。我们看到在那个每个支派的领袖为着圣殿而奉献的礼物啊，许多弟兄姊妹都问一个问题啊，十二个支派的领袖所奉献的礼物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简单的一句话说十二个人十二个支派奉献了十二样的礼物都是一样的，而分开了十二天，然后呢每一天都重复的把他们所献来的礼物呢重讲一遍。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的，正如刚才我们在处理旷野这个主题上，民数记既然不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卷，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非常仔细的做一个思考。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进行敬拜的活动，也要他们守着许多不同的节期，而在这些节日跟节期当中呢，有许多的事情是他们需要做的。所以当圣经把这些的事情重复记载的时候，是让我们知道上帝非常看重每一件小事情。你不要以为重复是多余的，上帝其实就在重复的当中向我们显明了他很看重每一个人所献上的礼物。他看重的不是你的礼物跟我的礼物是一样的，他不是说啊、哦、大家都一样，所以甲乙丙丁每个人都献同样的礼物，所以呢就是说甲乙丙丁一同献上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不是。上帝看重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上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所献来的礼物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是圣经就重复的记载了十二次，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信仰上他们需要有实际的行动，而实际行动里面呢每一个行动都是重要的。另外我们看到在敬拜的活动里面，以色列人也在旷野了守他们的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节日，纪念他们当时候从埃及出来，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就在那天晚上差派了他的使者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因此以色列人得以保存性命是因为上帝的救赎 上帝的保守。所以逾越节是他们信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也是他们信仰生活的一个表达。第二，在民数记的重要神学主题里面呢，这个会幕的使用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我们看到有云彩跟会幕结合在一起，成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形成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旷野是一片非常广阔的大地，没有任何的指路牌，没有办法告诉他们你要向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去走。所以以色列人又是这么多人数众多，要怎么带领他们走这条的道路呢？上帝就用云彩跟会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什么时候云彩停在会幕的上头，以色列人就停了下来，他们开始扎营，他们在那边居住。什么时候云彩从会幕当中收了上去，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可以开始启程了。所以这个会幕跟云彩成为了他们在旷野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带领者，是他们的指标。那如果这样东西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有许多不同层面的反省。到底上帝的话语，上帝所设立的敬拜的地方，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指标呢？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第三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摩西为了要知道迦南地的实际情况，就在每个支派选了一个代表，所以十二个支派一共选了十二个代表，他们代表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窥探那个地的情况，以方便他们将来要进攻的时候知道要夺取的那个情况。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告诉我们，正是这一次窥探迦南地带回来的结果，使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38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十二个代表当中只有两个，就是约书亚跟加勒，非常坚定的相信耶和华上帝会带领他们进取迦南地。但是其他的十个人都说不行啊，那地的人比我们高大强壮，我们看自己呢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微小。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幸，就使到上帝的审判临到全以色列民。上帝说，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你们窥探迦南地的40天，一天顶一年，使到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旷野的漂流啊，就是从这件事情引起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从埃及出来的没有一个可以进入迦南地。这是何等大的、何等重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这个窥探迦南地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研读民数记或者建立民数记的神学的时候必须留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四，在神学主题上，我们看到礼仪上的指示是非常重要的。在礼仪上的指示里面，有一件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红母牛灰的洁净的条例。这是上帝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的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要以色列人准备一头的母牛，然后呢把它献祭，稍微灰之后呢再加入红色的元素。这些的红母牛灰呢就成了一个除罪的功效。这是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除去污秽的方法。红母牛灰的指令呢是相当特殊的。凡是处理它的人都成为不洁净，需要再行洁净之礼。但是红母牛灰却是叫人洁净的媒介。 所以这里我们是牵涉到处理洁净的问题，这是以后以色列人所要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礼仪上的指示，特别提到这个红母牛灰的洁净的条例，在这里我再稍微的补充一下。这个洁净的条例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看利未记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许许多多牵涉到洁净的条例。比如说一个妇人生了儿女之后，她的洁净的条例。一个有大麻风的人，他完全之后，他痊愈了之后，医好了之后，他的洁净的条例。一个犯罪的人献祭的时候，他的洁净的条例。一个人他在生活上有了污秽的时候，有了罪行的时候，他应该如何的洁净自己。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复杂的洁净的条例呢？其实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可能的解释，那其中有几样可以跟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提。有人认为啊，这个是可能跟他们在旷野的生活有关的。这40年的生活里面呢、啊，他们没有卫生的条件，就是说他们没有所谓的洗手间，他们没有厕所，他们没有基本的卫生条件。因此呢，为了要保护这么一大群的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啊，他们每一天的起居饮食的习惯呢，都必须妥善的安排跟处理，所以上帝就设立了许许多多洁净的条例。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当他们犯罪之后，污秽之后，他们要如何的得到洁净呢？上帝就特别透过这个红母牛灰的洁净的礼仪来帮助他们。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太容易了解和明白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的去研究这个条例，这个礼仪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第五件事情啊，第五个神学主题就是巴兰的事件。这个巴兰呢，是一位的先知，他是一位有地位的先知，他以前的工作呢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他所说的话都应验。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巴勒这个王就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巴勒相信巴兰所说的话必定会应验。但是巴兰的工作呢，却是上帝所没有应许的，上帝没有答应他说你可以这样的行来咒诅我的民以色列。不过先知却是一意孤行的去违背上帝，上帝就在当中扭转了整个局面，让巴兰只说他就是上帝所吩咐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情况里面就发生了圣经里面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件，就是巴兰所骑的这头的驴子竟然是会开口说话，而且这头的驴子竟然他的眼睛看得见这个天使站在路上要准备击杀巴兰。那这是很特别的事件，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先知所做的是非常的不对不好，得罪了神，甚至连一头的驴子都知道如何的去寻求神或者是敬重敬畏神，巴兰却没有了这样的一个警觉，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巴兰的结局呢是非常悲惨的，他最后在战争之中呢他被杀。所以违背神的先知呢都会面对刑罚，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在心里的。第六，在民数记的神学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逃城。 逃城。这个逃呢，就是让人逃亡的时候能够进入的一个栖身之所。逃城的神学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这是一个为误煞的人预备的避难所，使得报仇的事件可以呢停止。那圣经在设立这个逃城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讲明它的条例。当一个人在无心无过，就是说他不是故意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却伤害了人，叫人丧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无意中杀了人的人呢，他就有一个机会来到逃城。就在这个城里面，长老必须很清楚地审问他，祭司也非常清楚地查明了事实的确是如此，那么这个城就可以收留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报仇的人来到的时候呢，报仇的人就不能够进入逃城呢，来杀害或者报仇雪恨。那么这个进入了逃城的人呢，不等于他就是自由了，因为他就必须永远住在这个城里面，一直到祭司去世为止，他才有自由。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呢就跟祭司的生命呢连在一起，是祭司代替了他的生命，所以他可以存活。所以逃城的设立呢是有非常深厚的神学意义，它正是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代替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受上帝的刑罚。在这个大祭司的角色里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思想，他成为避难者的一个代替，他担当了人的罪，直到他死的时候，避难者才能够重获自由。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当我们这样子简单的介绍了民数记的六个神学主题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我们需要处理的另外一个小问题，那其实也不小，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了有些经文我们会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敬拜啦、会幕啦、这个窥探迦南地啊、巴兰的事件啊、逃城的神学，我们都发觉这些的神学主题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相应的部分。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继续的研究民数记的神学，你可以考虑把刚才所提的六个重要的课题结合了新约圣经当中有关的讨论，进一步的发展更加完善的民数记神学。好了，希望这一讲能够带给你一些的鼓励，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是古元明，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